弟兄姊妹好。刚刚诗班的那个丰盛团体唱了花香鸟唱，对不对？花为什么香，对不对？天为什么蓝，对不对？鸟为什么唱？其实今天跟我们的题目很相近，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为的是纪念我。其实那个我就是怎么样，就是创造这一切的。你去那个纽这个上次提到他说那个这一次马克兰基罗这个这个画家，他有一个手稿卖了不几千万美金，因为他是出于名家之手，所以呢他这个甚至是一个手稿，不是完稿，但却怎么样相当有分量。哎，这就叫什么啊？出自名家之手。哪一个人能够用吹啊吹啊，用口吹就让花变香的鸟来唱歌的，有没有啦？有没有那么厉害啊？没有的。这一切花香鸟唱天蓝，是因为出自名家之手。我女儿 Esther 前天做功课，我说你功课什么时候做完了？她说我的功课还没有做完。哎，那五点了。我说哎 ,Esther, 你功课做完没有？七点了。还没有做完。说你搞什么鬼啊，你做了两个小时，你的功课怎么还没有做完啊？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有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呢是我的老师叫我今天晚上要出去看月亮。他说月亮还没有出来，所以我的功课没有做完。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创造，有的时候需要我们用很另外一个眼光去思想，而不是用我们平常的方式去思想。纪念，为的是纪念我。我们现在很多的节庆，十一、五一，还有什么双十国庆啊？你们都不讲双十啊？啊，七月四号，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纪念日，还有你不能忘记，你小心你忘记的结果是什么样的纪念日？啊？太太的生日，对不对？还有呢，结婚纪念日，你小心这种纪念日，你忘了，你有麻烦了。我们有很多的纪念日啊，你有些纪念日呢不干你的事，反正你只要去过节、放假就好了。像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十一啊、五一啊这些，你就去放假就好了哈。除非你是怎么样，你被要 duty， 你要去做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结婚纪念日。然后上个礼拜五，你们知道是什么节吗？上班的人啊，是礼拜一是不是？哦，不是，那是上礼拜一，对不对？大家都放假嘛，对不对？ Columbia， 对，礼拜五是什么节？老板节。你看呀，有谁知道是老板节的啊？ The Boss Day， 老板节。哎，你知道老板节是干什么的吗？哎，你们忘记了就忘记，你知道？我太太跟我讲，老板节到了，我太太永远记得老板节。你要学我太太一样聪明，老板节永远不会忘记，马上写上去，好不好？老板节，这些节日呢，其实我们在纪念的时候，对不对？都有背后的因素，所以因为这些纪念的节日呢。他的目的，如果你能够知道以后呢，你纪念他就有意义了。啊，你像譬如老板节，哎呀，老板对我不好，但是老板节的时候，我表现好一点，买一点东西，我就 rebuild， 我就 enrich， 我就 enhance， 我就加强了、兼顾了、强化了我跟老板的关系，这叫纪念。OK， 所以纪念的时候呢。为什么叫你纪念？它其实有很多方面的层次，不是只是跟你讲说，哎呀，我们讲说我纪念啊，我们因为没有去想为什么要纪念，所以呢，我们常常就怎么样，损失了，因为每一个节日呢，它背后的意义能够启发人，能够激励人，能够振奋人。所以因此我们谈纪念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人刻意的 集中他的心思意念，专注于某一项人事物或者是一个主题，然后呢以安静的默想深刻的提炼出所默想的对象。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要安静下来，集中刻意的集中一个思想，然后去什么样去默想这个一个主题，然后才能够深刻提炼出所默想的对象对于我们的价值、目的跟意义，这叫纪念。我们要发现我们默想的对象的时候，专注在他身上的时候，这种东西会发让我们发现这一个被默想的东西对于我们的价值、目的跟意义。只有当我们明白这些对于我们的价值、意义跟目的的时候，我们才能从被纪念者、被纪念的这个对象所启发的真理中呢，第一个，我们才能够正确明白自己的价值、目的跟意义；第二个，我们才能够准备追求自己的更高价值、更高目的跟更高意义。我们在国内，你不要说中国，你说台湾也是一样，我们中国人都有很多的纪念节。那纪念节的时候呢，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次我被要求要讲纪念节的一个感想，哦，那我就得花功夫去了解这个节日是什么。我不但要去了解，而且我还要写我们讲八股文啊。OK， 那文章写的时候，对不对？还要投入感情。其实那一个节日，小的时候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年纪去做这件事情，反正就是代表班上啊，然后就在招会的时候就发表一些东西。但是我对那个节日呢，我就很有印象，因为你花了时间去了解那个节日。你们猜看是什么节？啊，黄花岗。72烈士 OK 啊，所以呢我对那一个东西呢我就有帮助，然后我就能够思想那一批的热血青年，其实他们认为生命就像法国革命一样，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他发现一个更高的价值，他发现一个更高的目的，一个更高的意义，这叫纪念。今天的经文是耶稣在地上最后一个晚上，向全人类，向他的门徒，借着向他的门徒，也向全人类发出的一个，为的是纪念。To remember me, for remember me, 为了纪念我。我相信神不是只是需要人来纪念他，我相信神要让我们在纪念他的时候找到更高的目的、更高的价值跟更高的意义。我们低头一个祷告。接着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不但创造花香鸟唱天蓝这一切美好的东西来启示我们，你更在离世的最后一个晚上，用着为的是纪念我领受主餐，要来进入到我们的心中，给我们更高更大的一个启发。愿短短的时间你使我们的心柔软下来，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刚刚讲员不是这领诗领会的萧建文，他讲说请你把手机关掉，对不对？是不是？有没有听到他要讲手机关掉哈 Turn off your cell phone。 但是呢我们聚会的时候呢，我们要开着一个天上的 cell phone。 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要把这一个外面的东西心思意念呢能够放下去，那我们更要把一个心思意念呢聚集在神的身上。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呼召他们，跟法老讲，讲得很清楚，他说你让我的百姓出来，出来干什么？侍奉我，是不是？还记不记得出埃及记里面，出来侍奉我，那个侍奉就是出来敬拜我。希伯来文里面没有什么侍奉这个字，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侍奉这个字。你说什么时候有侍奉这个字呢？对神的只有敬拜。所以希腊文里面，不，希伯来文里面有说我服侍你啊，雅各服侍你，但是却没有侍奉。这一个侍奉，中文的翻译把它分开来了，侍奉跟服侍是不一样的。侍奉是叫我们向着神来敬拜他，所以纪念我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神一开始呼召以色列民的时候，他就是带他们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要他们怎么样敬拜他。敬拜其实在某一种程度里面，就是耶稣基督们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来纪念他。我今天来的时候，我们家里很多，我们家附近很多马场。那今天呢，有一对这个马，一对马，大概七八匹马，有四个女孩子，年轻女孩子骑在马上。那我们经过的时候，我们一看就知道，四匹马上面有马鞍，有坐着人，另外三匹马没有马鞍，有人牵着。哎，七匹马一条路走。那像我们在那住久了以后呢，我们就知道开车经过的时候要慢，不然另外那个没有马鞍的那个三匹马，它可能怎么样，会骚动起来。这三匹马呢，为什么要人牵着？就是要让它专注。但是你看这三匹马，前面四匹马专注前面走，四个女孩子正襟危坐，目标正前方，马爷爷就是正前方看着走，另外后面的三匹马东张西望。我用很低的速度，15迈经过他们，他仍然看我，马将看我。这个马没有受过训练，这个马心思混乱。神要我们纪念他，是有一个 focus 的。为什么要这个刻意的原因就是如此。总结一次，耶稣要我们纪念他，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想问神啊，耶稣啊，你为什么需要我们纪念你？我们换一句话另外讲说，到底神需不需要人来敬拜他、纪念他？你们认为呢？需不需要？我举个例子哈，答案是不需要。OK， 神啊就是神，你要不要敬拜他是你的决定。我有一个年轻的朋友，他5个月前呢生了老二，他有一个4岁大的儿子，那么他的太太呢就一直忙着照顾那个什么老二刚出生的孩子嘛，5个月啊，5个月前生了一个。那今年暑假的时候呢，他就请了1个月的假，不止坐月子啊，他也怎么样，把整理家里，同时怎么样，陪着怎么样，他的4岁儿子，事实上是他的儿子怎么样，陪着他，他的4岁儿子每一天几乎每一时每一刻都陪伴着他的爸爸。他的儿子说：“妈妈照顾弟弟很辛苦，我来照顾爸爸。”那有一天呢，我这位朋友呢独自用手抱这个非常沉重的这个箱型冷气机，很重啊，你抱过没有？很重啊，下面是铁片。他正在很辛苦的抱着这个箱型冷气要走上楼梯，他的儿子4岁儿子看见了，啪一窜，从下面啪跑上去，然后就站在他的冷气机下面说：“爸爸我帮你扶。” 呢，我这个朋友呢，他就很努力的，很努力的什么呀，接受他儿子的帮助，很努力的接受他儿子的侍奉。上了楼以后呢，这做父亲的呢，回报他的儿子，用连声的感谢。但是我的朋友跟我讲，他的手，他的儿子不知道，他的手被下面那个冷气机的那个铁块刮了一层一块肉出来。耶稣实在不需要人来纪念他，但耶稣像这一个父亲一样喜欢人们来纪念他。这叫耶稣的心肠，他不需要人的敬拜，人的纪念，但他欢喜人的纪念。另外一个故事，在我神学院里面，以前神学院里面，我有一个老师，他原来是到这个辽国高棉那边，你们现在已经没有辽国了，叫缅甸了啊，做宣教士，在北纽泽西纽约上州，这种天气的时候，秋季般的时候，常常会下雨。那么他常常拿一把很旧的雨伞，这个雨伞呢，很不起眼。那我估计这把伞呢，大概有什么样，超过10年以上。那一把伞呢，他从美国带到辽东南亚，然后又从东南亚什么样带到美国。无论去哪里呢，他都会带着那一把旧伞，而且宝贝的很。你要去借他那把伞吗？他不给你借的。他不给你借的。有人呢就送他伞，看他怎么拿了一个那么旧的伞，所以呢就送他伞。哎，同学也有好心的，就买一把伞啊，很大很好的伞给他，那他就是不用。这个老师就是不用。那么有人就问得很奇怪，他说你给你伞，买伞给你，你为什么不用呢？这个老师呢很高兴的就回答，他讲说，这把伞呢又老又旧，可是跟我很有感情，因为这把伞，你看它的前端有一个地方是破掉的，是缝补过的。他说那一个伞呢，在接金属的地方里面，用的线补了又补，补了又补，补了厚厚的一个小球团。他说那一个小球团是他第一次去辽国高棉的时候，他的儿子看到他伞破了以后呢，就帮他缝的。他说这一个儿子呢，自动自发的说，爸爸去宣教，所以我就帮你怎么样缝雨伞。辽国高棉的雨季几乎是天天下雨，所以他就这样，这伞呢，就他儿子自动自发，他的儿子第一次自动自发的帮他预备行囊，宣教的行囊。这个东西带他看起来比什么都还要重要，所以他无论去哪个国家，下雨天他拿起这把伞，他心里就感觉很高兴，很快乐，很满足，因为他知道他的孩子爱他，愿意为他做一些事情，不管他做得好或不好，他尽力去为他的父亲做一些事情。耶稣不需要人来纪念他，但是他欢喜人来纪念他。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圣餐的意思是为了纪念他。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 应该以最感恩的心情来纪念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这叫做领受圣餐。上一次周刚弟兄也提到了他的拿破仑，所以我去找了拿破仑资料这就比较完整的资料。18世纪法国的皇帝拿破仑正威名震撼欧洲，他征服了西欧很多国家，最后在滑铁卢一战失败后就被放逐在哪里啊？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小岛，过着囚禁的生活。晚年的拿破仑接受了耶稣基督，他承认过去看不起耶稣，因为耶稣没有一兵一卒，他是百万雄师的将军。但是今天他在小岛里面，他感觉自己不如耶稣，不是因为他现在无一兵一卒，而是因为他说耶稣有众多的人敬爱他信奉他。当他指挥百万雄师征服欧洲各国，所到之处势如破竹的时候，有许多人也跟着耶稣一样追随他。所以今天拿破仑自己在想，我曾经也被人追随过，今天耶稣继续被人纪念敬爱信奉，可是拿破仑今天却没有人能够再一次的纪念他爱他。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就有人就问他了，你是因为败破潦倒吗？所以想激使他快乐一点，所以他就问他，你一生中什么事情是你最快乐的？这个时候这一个问话的人想让拿破仑的心思意念想到他曾经是赫赫有名的人，虎死留皮，人死什么留名。所以这一个问的人想要激发拿破仑的求生意志，他就问了这句话，你一生中什么是你最快乐？他们希望拿破仑想到当年他指挥大军的那一种赫赫战功的时候的那些事情，他们希望拿破仑想到他建造雄伟的巴黎凯旋门的那一个壮观，他们希望拿破仑想起他制定著名的拿破仑法典。可是拿破仑当时就回答说，我最快乐的事情，我一生中最快最最最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我第一次拿起圣餐的饼跟杯，这是我最快乐的事情，因为我接受了耶稣为救主。拿破仑与领受神给我们的邀请，即领受圣餐，比我们看得更宝贵，比他一生中所有的事情都更宝贵，比功名利禄都更宝贵。荆轲刺秦，不以成败论英雄，荆轲了不起，是个好人物，拿破仑比他厉害了。虽然滑铁卢惨遭失败，但他雄伟的攻击流芳流名世代。但是他面对神的邀请的时候，他却发现他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就是当他第一次拿起饼杯纪念主的时候，他心中的赞美和感激。 我们有很多基督徒经常领受圣餐，习以为常，不足为怪，不足为奇，不当一回事。我们常常只是吃它喝它，没有真正的纪念主。神要我们不是来吃喝，而是要我们来什么？为的是什么？纪念。弟兄姊妹，教会两个礼，重要的礼，一个叫敬礼，一个叫什么？领圣餐。我们都有很多的聚会，查经聚会，这一个聚会那一个聚会，好像门徒跟着耶稣一样。但耶稣常说，你们常跟我同在，却不跟我常常同心。我们在教会里面，神只给我们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就是领受主餐纪念主的聚会。我们所有的聚会都看重，最不看重的就是领受圣餐。耶稣叫我们纪念他，就好像父亲父母亲为孩子们做了很大的牺牲，当儿女们讲一点感谢的话的时候，神的心就得到满足。难道做父亲的没有这个权利吗？难道做父母的没有这个权利吗？我在想，我有三个孩子，如果今天我就要离世了，我把我的孩子叫到我面前来，我说，孩子们啊，你们能跟我说一些话，然后我的孩子怎么样，全部怎么样不说话。你想，如果今天是我最后一天，我在沉默中离世，你想我心中的悲愤有多沉重，有多巨大。纪念主是唯一神让我们把我们心中的感受向他倾吐的时刻。所以待会我们有纪念主餐的时候，神说要我们纪念他，我希望我们都能把心中的感受，不是只是吃喝而已，了解什么叫纪念。纪念是我们刻意的专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被纪念的对象里面，我们将发现更高的意义、更高的目的跟更高的价值。在领受主餐的聚会当中里面，到底我们要纪念主的什么呢？其实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纪念，第一个纪念什么？主的什么身体，就是饼。他是不是拿起饼来，是不是祝谢了？饼，耶稣说，就是我的身体，为你们什么舍的，意思就是拨开的。这一位创造宇宙的神道成肉身，活在肉体当中33年半，在这边从圣灵怀孕诞生，在地上33年半，受够了人间一切的苦楚、羞辱、鞭打、唾沫、无路，这一个身体在十字架上整个的破裂了。我们对他的话只有，你能救别人，为什么不能救自己？我们对他的话就是， 你是以色列的王，你下来给我看。你是神的儿子，你做神迹下来给我看，看你有多了不起。主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邀请我们纪念这位尊贵有权柄的神，竟然为了他创造的人的悖逆、骄傲、诡诈、自大、自义，死在十字架上，破碎自己的身体。主要我们去思想，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个常常受人顶撞的，你们要去常常思念。这就是神在最后的晚餐要我们纪念他如何无条件的爱我们，如何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我们这一个人，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这一个人需要在神面前里面，不是只是单纯的吃他的身体，学习纪念他。这就是为的是纪念我，领圣餐主餐的第一个神教导我们的东西。第二个，神教导我们纪念主的杯。这个杯就好像是里面装着的是葡萄酒，这一个杯里面好像就是耶稣这一个饼，这个身体 里面放的血一样。因为宝血为了我们这一些人在神面前里面，这一颗无法公义的神无法能够光明，无法跟黑暗连接在一起，神这个圣洁神不可能把公义的当成不义的，把不义的当成公义的，这种很严厉很正义的一个谴责刑罚，他不能用很简单的方式一眼带过，因为这是他憎恶的。他为了爱他所憎恶的，他只能拿一个完全被他所喜悦的，他悦纳的，就是他的爱子，以无罪的来取代有罪的。人犯了罪，若不流血，就不能得赦免。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眼睛打开了，看到彼此的羞耻，因此神就拿了一个兽皮给他换他的无花果叶的这个做的这个遮羞的东西，用了兽皮。神从来不杀人，不伤害生命，但却为他自己所创造的生命，第一次把生命为了人的罪牺牲掉。这一个耻辱什么时候才能够羞耻能够洗掉呢？当耶稣的血流出来的时候，因为流了血就能赦免了这个罪。这一个立约的血，耶稣说是立约的血，这个立约耶稣告诉我们他还要复活升天再来，这叫做纪念主的杯。领圣餐，纪念主的饼，纪念主的杯。 没有一个东西是我们付出代价的，没有一个东西是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带到永恒的。因着耶稣的饼，他的身体为我们擘开以后，我们踩着他的身体进到父的面前去了。因着这个立约的血，把冤仇断掉洗净，使得我们能够不再在罪的控诉底下，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来。同时因着他还要再来，因着他的复活升天再来，他把圣灵，因着复活和升天，他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的赦免提醒，一直到他再来。所以纪念主的饼跟主的杯，事实上就是整本圣经的默想，事实上就是神对宇宙和人类的所有的计划的一个反思，神设立唯一的一个礼，就是领受圣餐，要我们来纪念他。我想我们待会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学习去默想这一切的东西，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有一位不但预备好我们的心，也预备我们的纪念，献上我们的纪念，因为主要我们这样子做。那么什么叫做献上我们的纪念呢？我年轻的时候在台湾，有一个很年老邻居，有一个很年老的弟兄，我住在六楼，他住在四楼。那么他病了很久，我都知道，我们都很清楚。但是他在快去世的时候呢，他向教会曾经有提出了，他想说他希望教会在他临终前的时候给他举行一次领受圣餐的典礼。他家离我不远，当然教会就跟我讲说，哎，罗天佑 pay attention 啊，稍微注意一下。那么有一次他的儿子呢就上来找我了，他跟我讲说他的父亲大概今天就要走了。那我就很快的打电话给这个带领我的这个年长的弟兄，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差不多开始要做了。所以呢他就开始预备这些事情。到了差不多五点的时候呢我们几个年轻的弟兄，住家附近的弟兄，还有几个教会的牧长们就来到了这边，我们就坐在那边。我们进去的时候已经看到这个老弟兄呢让他的儿子怎么样换上干净的衣服，西装笔挺的坐着了。哦，记得西装笔挺的不是躺着哦，西装笔挺的什么坐着。过去半年来我看到他的都是什么呀，睡衣啊睡裤啊什么的。但是那一天下午他叫他的儿子换上干净的衣服，他脸上露出笑容，他坐起来。大家说你可以躺着领受圣餐，他说他不要，他说这是他最后一次，一定要坐着。那大家就开始念一段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我们待会念。我们唱了一首诗歌以后，我们就开始纪念主。他呢，自己省察自己有没有什么亏欠的事情，他就说他自己虽把孩子抚养长大，让他们受过一定的教育，但没有好好教育他们全部信主。虽然有几个已经信了，但他们的灵性上的关心，他对他们的关心很少，这是他对神的亏欠。他希望他女儿儿女中还没有信主的能够赶快信主，他女儿儿女们都在旁边了。已经信的他要求他的儿女们更加的爱主，然后他转过来对他的妻子说，夫妻之间虽然很恩爱，但是他知道自己的脾气不好， 尤其是中风过去的这些年间，他对不起他，他请他的妻子原谅他。我们众人就浸润在这样子的一个与主相交的一个温暖的气氛当中里面。服侍的弟兄跟将饼跟杯呢祝福了以后呢，就交给他，然后呢他就恭恭敬敬的把饼跟杯放在手里面，照着大家的方式来纪念主的饼，喝主的杯。完了以后，我们就请他选他最喜欢的一首赞美诗，他就选了一首赞美诗，与主接近，他就开始慢慢的唱，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慢慢的，慢慢的，他声音降下来了，到最后，他安静的闭上眼睛，主就接他去。这是以前我第一次跟老弟兄老姊妹一起在人生中地上最后的一次他的领圣餐，这是我第一次，永远忘不了。我们的心太硬了，我们太容易忘记主的恩典，我们为所欲为，主怜悯我们，所以在他最后一天离世的时候，他知道这一群是披着羊皮的狼，还没有受驯服过的羊，他就设立了领受主餐，要我们在地上因为纪念他，能够知道神不只爱我们，而且在我们身上有更大的祝福和盼望。神在我们身上借着一个正确的纪念主的启示跟教导，凡有耳的，凡有心的，从今以后好好的纪念主。所以当我们吃喝主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更高的目的，更高的意义，跟更高的价值。我们低头的祷告。耶稣，谢谢你，我们不常虽与你常同在，但我们的心却不常与你亲近。所以你知道，就是被你赎回的儿女，仍然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没有设立其他的更多的教导的原则，你就设立了领受主餐，叫我们吃饼喝杯，为的是纪念。愿你自己向我们今天向我们众人所说的话，让我们用最温柔最卑微的心来领受并且回应，等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